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今天与你继续分享讲解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第十二讲，讲如何甄选福音机构来做金钱奉献。如果你在过去的年月支持过一些福音机构的话，我也是支持过一些福音机构，我们就会常常收到一些来信，一年一次或者一年几次来信，要求我们继续做奉献。那么我们怎样做奉献呢？福音机构有这么多，如何选择讨神喜悦的，如何把我们有限的金钱有效率的投入到传福音的事工当中呢？我们就来谈这个话题。首先我们看一下主题经文，首先看马太福音书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讲到生命的更新，看起来是背十字架，实际是效法主耶稣的样式，将老旧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抛弃老旧我，从主耶稣那里得到新生命，这是生命的重生，生命的再造。我们在主耶稣里得到了新生命，是永生的新生命。在马太福音书28章20节，主耶稣发布大使命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注意开始这句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是讲什么呢？是主耶稣所有的教导，我给你们的所有的教导都要教导那些听到的人。今天一些教会，一些传道人，一些福音机构，不是讲全部的福音，或者我称为纯全的福音，而是按照自己交易，自己的神学的喜好，选择性的讲解，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下面我们再继续看我引用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5到10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有极端的省略，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也常在他的爱里。这段经文呢，有从5节到10节，我没有完全读出来，你可以去看。在这里我突出这段文字，是强调我们要活在耶稣里，这是我们事工的名字，我们要活在耶稣里，要结果子。而我们怎样活着，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包括做金钱奉献，包括爱人如己，包括传福音等等，包括效法主耶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耶稣会在我们里面，跟我们是融合在一起，帮助我们来结果子。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纯全福音当中的重要的真理。那么接下来，保罗在给加拉太教会书信当中6章6节讲到，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是保罗强调的。虽然保罗在那些传福音的岁月当中没有接受什么奉献，但是他强调了这一点。他知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法去做这些世上的事情，需要得到信徒的支持。而这些支持者呢，是得到保罗的帮助，是学到了很多的道理，在教会也好，学到道理要支持教会，在福音机构听到了神的道，得到了帮助，也支持这样的福音机构。这就是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我在第四讲当中，就是标题是要将金钱奉献给神的家的第四讲要将金钱奉献给神的家，这讲当中呢，讲解了神的家有两个特色，我今天呢再快速的简要的重复一下。一是专门服侍神，在地上没有产业，是过去的 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和利未族，他们就是侍奉神在圣殿当中，在地上没有产业。今天我们把这些没有产业称为非盈利机构。二是传讲神的真理，引导神的子民遵行神的所有教训，并带领他们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这是讲到神的家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在神和人之间做一个中介，或者做一个传讲神话语的出口，将神的话语讲出去，讲明白，带领他们，挑战他们，来更新生命，来敬拜神，在主里结果子，接受门徒训练等等，这一系列教会能做到。像活在耶稣里这样的福音机构，在福音网站上传达信息的时候，讲解真理的时候也能做到。而这与有些不太传福音的或者是世俗的福音的机构来讲，是一个明显的区别。我们讲到了神的家，今天呢就是两大部分，教会和福音机构。因为从保罗那个年代直到了宗教改革一直到现代，这一大段时间没有这个福音机构，都是以教会为主。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出现，我们的无线广播也好，或者电脑网络也好，或者文字式供销，以这些工具传福音，就是像雨后春笋一样，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福音机构，今天是很多的。但是这种福音机构的，我们看它的内容是不是全时间传讲神的话语，在地上没有盈利呢？如果有这两点的话，它就是神的家。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有所属的教会，在那里呢参与敬拜神，学习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呢，因为他们是在教会当中受到了造就，就应当将自己的金钱奉献给自己所属于的教会。所以在此我就不讲解选择教会，因为你已经在教会当中，不要选择。如果认为这个教会得不到满足，或者不讲真道，对照神的话语有出入的话，你可以选择新的教会。或者你不知道怎样选择，也可以给我们来信，我们会帮助你选一个讨神喜悦的、讲福音的、讲真道的教会。有些热心的传福音的信徒用金钱奉献来支持宣教机构，他除了支持本教会以外，支持宣教机构。所以今天呢，就是来讲一下怎样选择福音机构，怎样用自己的金钱奉献来支持他们。首先讲支持送奉献之前呢，要进行选择，是你的金钱奉献能够支持讨神喜悦的福音机构。我感谢神，在我二十多年的侍奉神的这旅程当中，我参加过海外宣教，作为一个不是正式的宣教士，也相当于宣教士这么着一个事工的身份，参与了福音广播。然后呢，我又参加了北美的美国人的福音机构，在中文部当中事工。我也接触到在美国机构当中其他的侍奉神的华人的传道人，也同样跟一些相同的有华人组成的福音机构有过来往，也从基督徒杂志上看到了一些福音机构的兴衰的见证，所以有一些感触，实际的感触。我在下面分三点来讲呢，把这感触融汇在当中与你分享一下。第一，福音机构是否在政府注册啊？是否是在政府注册的非盈利机构？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一点它带有几个，下面带有几个它的特色。在政府注册的非盈利机构会受到政府的财务审计，而信徒的金钱奉献可以用来抵税。你这个注册以后，政府会给你一个纳税的账号或者一个财务的账号，虽然是个非盈利机构不用交税，你得到政府的免税资格以后你不用交税，但是呢仍然有一个账号，可以有些信徒要知道的话你可以给他们，来证明你已经受到了这国税局认可的资格，有免税的资格，所以他们的收据可以用来作为抵税的凭据。而因为注册的机构呢要经过政府的审批，就要有董事会的组成，他会审查董事会成员的资格，因此董事会应当具有一定的监管能力。相反，自由传道人或没有注册的基督徒组织不会有这种审计和监管的功能。我知道有些自由传道人他们很活跃，活跃都是向人们宣传自己怎样传福音，会用照片等等，有的事情是真是假你也不清楚，你有没有看，有没有监管他们，他们怎样使用收到的奉献呢？ 这都不清楚，所以会有松散和不稳定性，很难保证这种自由传道人或者没有注册组织的宣教事工的健康发展。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所以我希望还是奉献给那些在政府注册的非盈利的宣教机构。信徒可以从福音机构的名称看看他们是高举个人还是高举耶稣。在美国呢，是倡导英雄主义的这么一个哲理也传到基督教的圈子当中，有些人就用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福音机构，某某某福音事工，某某某传福音的布道会啊，是福音事工，很容易将属于神的荣耀吸引到人的身上。感谢神，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名字非常醒目，非常醒目，不仅高举耶稣，也突出了基督徒人生的目的，就是教导我们要活在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单单荣耀主耶稣，荣耀神。另外，你可以咨询福音机构董事会的成员构成，了解一下这成员构成，看看是不是像个家族企业，有这样的一个人创立啊起来的，把个人这些裙带关系带进到董事会当中，掌管了董事会当最核心的几个位置，董事会主席也好，副主席也好等等核心位置，就像个家族企业一样。因为有些福音机构是由这个创始人技术占据领导地位的，并让机构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这种福音机构的董事会看起来有些啊名单，其实是被他们的势力所掌管的。如果他们真是偏心己路的话，那么这个机构就是偏心己路了，就会让这个事工来服务他们的利益，就像保罗讲，服侍他们的肚腹，满足他们在世上的那种享乐。所以这种机构的董事会没有实在的监管能力，因为个人的意志会主宰非机构的政策制定和事工的运行。我们从看一些事工的兴衰当中，或者事工出现的问题当中，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这些事工问题和当时建立这个架构机构的董事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没有人的制约，没有一些平衡的制约，弟兄姐妹的讲正道的人来制约他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一下福音机构是否在努力传讲与传播主耶稣的纯全真理。第二点，福音机构是否在努力传讲和传播主耶稣的纯全真理。我在主题经文讲到了，提到了生命的重生通过背十字架，提到了我们要在主耶稣里结果子，都是讲生命。讲到的不仅是传福音的使命，像大使命讲到要出去传福音，把一切主耶稣的教导教训他们，而强调了主耶稣的纯全真理，所有的教训都要讲。那现在讲解耶稣真理的福音机构很少，有些基督教的非盈利机构是做救济弱势群体的慈善工作，他们很少讲解福音，可能就提到耶稣的名字，就提到耶稣爱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再有的更多的教导就没有了，很少宣讲耶稣的福音。这与世俗的非盈利机构没有多大区别，没有神的家的特色。神的家特色是什么？你要传讲神的话语，教导门徒，造就他们的生命，进行门徒训练，没有，就这样，耶稣爱你，你愿不愿意相信人，就完了，没了，就结束了。这种情况的话，和神的家的特色有很大区别。福音机构要照神的旨意和心意，全面讲解耶稣的所有教训和见证，特别是要宣讲扎心的真道。今天信徒很少爱听扎心的真道，因为一个传的少，教会世俗化，社会潮流的影响等等，但是传道人、教会的领袖要担当最大的责任。你敢不敢传讲神的话？感谢神，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时候，敢讲神的真道，讲扎心的真道。信徒，你可以在福音机构的网站看看是否有这些内容，是否有这些内容。你看一看就知道了，你再听一听也就知道了。活在耶稣的事工主要是宣讲耶稣真理，神给我的托付，给我的感动，从学神学开始就感动要单单讲解主耶稣的话语。20多年这个意向没有改变，而仍然在进行，现在正在 录制主耶稣给门徒的七个命令的专题讲座，我已经完成了第一个讲座，大致已经完成了。19讲的重生得救的命令是主耶稣给门徒的第一个最为重要的命令，你们必须重生。现在还在制作背十字架的命令的专题，还有这个你正在收听的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这都是扎心的道。有些人不爱听，一听到金钱奉献赶紧逃避了。有些人不愿意相信主耶稣，为什么要做金钱奉献？他不愿意，他知道教会 每次要收奉献，甚至他有些做丈夫的愿意妻子去啊，妻子是家庭妇女，你去吧，你没有收入，你不要做奉献了，咱不用做奉献，你到那儿开开心心回来啊，减少夫妻矛盾。他们都很清楚，他们在逃避。所以我们看看神道机构有没有讲这样的扎心的真道。另外呢，还要看福音机构是否在呼召人来相信主耶稣。很多的机构我在他们网站上没有看到呼召人相信主耶稣这个点击点。感谢神，我们在活在耶稣里网站你可以看到永生之道的点击的这个按钮，永生之道点击的按钮，一点击就到了永生之道的页面，在那里都有讲解如何相信主耶稣，还有一段代祷，要跟着这个祷告来做决志祷告，然后有互动窗口，选择相信主耶稣留言发给我们。如果你还没相信主耶稣，你现在就可以进行，用你的手机，用你的相机来直接相机的功能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是这个右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所以我们在节目常常结束时候呢，常常在节目的末了会呼召信徒来相信主耶稣。为什么呢？我们就不想失去失丧的灵魂，给他们机会，呼召他们来相信主耶稣。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